还是郭师兄今天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上节课说到丹霞天然禅师了，今天还是继续他的内容。今天是从我们这个大家最熟悉的丹霞烧佛开始，这个公案开始。郭师兄上麦吧。
来了来了，来打开看看啊，刚上来。
要不要我来给你贴文？是找不到文档了吗？还是？
找着了，找着了。我刚才再查一下，上一次又是因为赤土什么，又争了一下什么什么的，再找一找原来的那个解释的那个。上一次是说到这儿了，上次说到这儿了，石头
你那
和
个
丹
麦的
霞。
声音稍微再开大点不？
好好好。喂喂。现在怎么样？现在，
可
那
以，
就这样吧，效果怎么样？好吧，这说的就是说，这个石头上一次说到的公案是这个来日产佛殿前草，谁都不知道，都以为是产草，就是他知道是剃度的，然后呢，这个石头看着很高兴，给他剃度，给他剃完了度，按照规矩要给他说戒，还没有开口他就走了，他嫌石头也啰嗦，他也就不肯了，走了，走了，到马祖这儿了，到马祖这儿就开始到僧堂内，骑到佛像脖子上，骑到佛像的脖子上，这个人家都很愕然，然后马祖看了就笑了，我子天然，我子天然，他说马祖说你从哪来呀？是马祖让他去石头那儿的，他说从石头那儿来，他刚开始的时候说话就是不说话嘛，很酷嘛，马祖说啊，好好，那你去石头那儿吧，石头那儿吧，去石头那儿吧，结果从石头这儿回来，你看看他就不是那样了，不是那样了，所以他知道不是说光只是不说就是了，至少的话来说，他风格也有所变，从什么处来呀？从石头来，石头路滑，没把你踏倒啊，踏倒了我还来干嘛呀？石头没踏倒我，有这种英气，有这种英气啊，这是丹霞天然，失真本真，啥失真？是不是我的声音失真呢？还是说那个？声音呀，声音刚才加大了一下，好像是。现在声音可能小一点，我尽量声音大一点吧。唐元和中智洛京龙门香山与伏牛和尚为友，后于慧林寺御天大函取木佛烧火像，愿主贺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无舍利，更烧取两尊。主自后须眉脱落。他跟那个伏牛和尚挺好的，伏牛和尚在牛头山，就是在这个应该是这哪里啊？好像是也是河南附近吧。然后呢，他到了一个慧林寺的时候呢，特别的冷。这个殿里头呢有木佛，他就把木佛拿来烧了。然后院主就说：“你为什么烧我的佛？”他就拿杖子拨灰说：“我烧佛，我想得舍利啊。木佛怎么有舍利啊？你说要是没有舍利，再多取两尊烧。这个院主啊，就从这儿有个入处。为什么院主在这儿有个入处？要是还有个入处在呀，那再取两尊烧。这个手法有点像夺鸡人之食，屈耕夫之牛，夺鸡人之食，都给他夺尽了。 木佛没有舍利这儿的话，它并没有那个木佛，没有舍利，木佛没有舍利，没有舍利更取两尊，更烧。
这是什么意思？后一句话
是？须眉堕落，就是它没有东西了，皮肤脱落尽，唯此一真实。
哦、那它在这会儿入出的，在这会儿就是入侵入了。
对，在这块儿就是侵入了。为什么侵入了？因为把他所有侵入的都给他斩断了，啥都没有了。
嗯，
你要是有吧，有了再取过来烧。
嗯。
嗯，看看这个还有什么？盆金生说还可以，啊，声音，啊，这没啥可说的，但是这则公案很好玩。
嗯。
你这家网站怎么这么多群啊？
宁夏刘涛是谁？
就是刘涛，他就是他的地儿来的地儿多。
嗯，小兔三空，
这个没有的话我们看下一个。布衣中国师问逝者，国师在否？曰在即在，不见客。师曰太深远生。曰佛眼亦观不见。师曰龙生龙子，凤生凤儿。国师睡起，逝者已告，国师乃打逝者30棒，遣出。师闻曰：“不谬，为南阳国师。明日再往礼拜，见国师便斩坐具。”国师曰：“不用，不用。”师退后。国师曰：“如是，如是。”师却前进。国师曰：“不是，不是。”师绕国师一匝便出。国师曰：“去盛世遥，人多懈怠。30年后，觅死汉也难得。”这人，他不是用语言去接人的，但是他很利落，他就是这样的。有人啊，你进到那里就行了。这个分段分的不大好。
到这儿有一段，前
逝者已告。南阳慧中国师，南阳慧中国师他的法脉应该是，我记得是六祖下的，他跟那个南岳怀让和清源行思是一辈儿的。但是呢他是国师啊、他是国师。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丹霞到了这个国师这儿就问这个逝者，国师在不在啊？就像我们说齐老师在吗，就是类似这样的。说在，但是呢他不见客。哟，这个国师啊可真是那个什么啊，这么这个高深的啊，客不见客。他说别说不见客了，连佛他也不见连佛他也不见。说哎呀，龙生龙子，凤生凤儿。你看说深远吧，说这个人高深吧，他逝者比这个国师更高深。佛都不见佛都不见，龙生龙子，凤生凤儿，你看更高深，有个深远在，对吗？我不见，我不入，我什么都不稀罕，什么什么的，这对吗？这是骂他呢，这是丹霞骂他呢。国师起来了，逝者就说了，来了一个人他要见我，说不见不见客，不见客，是客人就不见。他说我太高深。我说别说高深了，这还不算高深呢，佛我都不见。然后那个国逝者这么一说，国师就把逝者打了一顿，然后把这个逝者给撵出去了，撵出去了。然后那个谁，那个石头说，听说了说，哎呀，不愧是南阳国师啊。第二天就去再去礼拜，见到南阳国师了，就展开那个坐具，就是展开了那个铺的东西嘛。那和尚要拜之前，他先展好啊，那个方的那个垫儿往地上放，然后再拜，是这样的，就是拜之类的东西。这样见展就坐具，就是准备拜。宝说，哎，不用拜，不用拜，就不用磕头，不用磕头。然后他就往后退。国师说啊，就这样。然后他又前进。国师说不是，这也没法说。然后他就绕了国师绕了一圈就出了。国师就说，哎，去盛世遥，人多懈怠，30年后觅这样的人，就是说那个现在呀、今不如古啊，现在的人呢、都不行了，不像古人一样了，哪有一个学道的人呢、哪有真精进的人呢、三十年后就是说再觅此汉也难得，就是这样的人呐、少见呐、太少见了，更少见，30年后觅此汉也难得。佛眼也观不见，为什么国师听说了以后把他给打走了呢？为什么打这个逝者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把他打了一顿，那个谁高兴了，丹霞高兴，哎呀，不愧是南阳国师。为什么他斩坐具，国师说不用不用，他往后退，国师却说如是如是呢？ 就说了俩问题，大家不妨答答。你要是那个侍者，你替侍者答几句，他应该怎么回复这个丹霞禅师，能够不被这个国师给撵走啊？说什么？你看这个去圣石窑，现在就开始，现在说去圣石窑，古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去圣石窑啊。这个公案可以解起来好吗？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大家有不明白的咱们再说。那怎么样能够进呢？李雪萍，是午休稍等再来会好很多，为什么呢？他不是那种的傲气，我在上你在下那种的味道的，因为老师是给学生服务的，并不存在一个师在上，不存在一个这个，这就不对，这样的话就不对，他立了一个东西，实际上的话学生是上的，老师并不是上的，他就弄了，哎呀不在，不见客啊，不见啊，你不见客，你这称个国师叫什么呢？一国之师谁都不见，无胜，怎么样是无胜呢？你这句话越更远了，都没见过你这么远的话。无胜就进，人家侍者比你强多了，人家侍者说佛我都不见，别说见你客人了，就这样的侍者被国师打出去了，不配当国师的侍者。怎么样是进呢？你要是说了国师午休，我觉得是好很多的。再看看下一段，那这个丹霞跟国师相见，见到国师就展出坐具，国师说不用，丹霞就退后了，你不用这样的话，是不用客气的话，丹霞退后就是多有得罪，就这样那样什么什么的，跟那个把侍者给怎么样了。我刚才还听你呢，我还一直等着听你呢，等了半天没等出来。丹霞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说哎呀不好意思，就是这样的，多有得罪吧，类似这样的可以解释，是这样的。然后他又往前走，国师说不对，你我就是说这个完了之后就多有得罪是就是说可以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怎么样了，就是说就是实际上这个多有、哎、这个地方没法说。总而言之，丹霞绕国师一匝便出，是肯国师啊，是不肯国师啊，这两个交锋谁上谁下呀？实际上丹霞他跟国师他隔一辈儿，他是国师的下面，他来参国师来了，国师他来参了国师，挺不错的，然后国师也挺欣赏他就是说也很利落，国师说不是丹霞没什么关系，丹霞绕了一圈就走了，来捣了一通乱吧，这么说吧，来捣了一通乱。为什么绕国师一走了，国师说去圣石窑人多懈怠，30年后觅死汉也难得，绕了走了，国师说哎呀很罕见，国师说他是也好，说他不是也好，他根本都不搭理。可以有寓意，这里也可以有寓意，说寓意没有意思，说寓意那种解公案没有意思，这个公案就到这儿吧。国师也是不错的，你说这个国师慈悲接人，这样的侍者给打出去了，这侍者在这儿，不过要我说确实是该打。为什么该打？这侍者有个东西立到那儿，那就害学人了，你学人来了要见不着国师那还行啊。但是这个是难免的，他是毕竟是一国之师，肯定会有一些，就是他再不设，他这个肯定会有一些程序的。我记得好像马古也是去参南阳会征，走到一半算了不去了，参的比较麻烦一点，还是要有点程序，他毕竟是国师，跟政府有点，也可能是住在宫里啊还是怎么样啊，他当然有自己的庙，总而言之是麻烦一点，稍微麻烦一点。但是国师这儿没有什么，他即便是当了国师，对他来说也是姻缘来了他也不辞。见访庞居士，见女子灵照洗菜次，师曰居士在否？ 女子放下菜篮，联手而立，师又问居士在否，女子提篮便行，师便回须臾居士归，女子乃举前话，师曰丹霞在吗，女曰去也，师曰赤土屠牛耳，这个赤土屠牛耳，这个耳啊是一个女字边加一个耳，我查了我们那个禅宗语录集录，它是就是大藏经的那个影印版，查了是这个，是这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女娃的意思，女娃，你这娃，你这妞，你这妮儿，你这大妮子，就是你这大妮子啊，就是就是用红图画的牛啊，不是真牛，是红图画的牛，就是这个意思，原来不是真牛啊，是红图画的牛啊，这就是他们的宗风，他们就是用这个来试，用这个来试，不说话，用这个来试，那个丹霞有这种风格，灵照也有这种风格，他们都互相应该都是知道的，所以就这样，他来丹霞来找他庞居士，丹霞跟庞居士挺好的，庞居士挺喜欢丹霞，经常去天丹霞那玩儿，然后有一次丹霞来找这个庞居士来玩，然后呢就看见庞居士的女儿灵照在那儿洗菜呢，然后他就说了，那个你老爸在吗，然后那个灵照就放下那个菜篮，就是叉着手在那儿站着，那就像叉手在那儿站着，你说呢，你还问什么呀，这就是主人公在不在的意思，主人公在不在的意思，你看呢，然后他又问，我不是问你那个，我是问你老爸在不在，他的女子就提篮便走了，那这不相关，我走了，就提篮便走了，利落倒是很利索，利落过头了，你也可以答一声嘛，到底在哪儿不就行了吗，人家他一个你女子提篮便走了，灵照提篮便走了，丹霞就没有说他任何的，不像我还啰里啰嗦的说人家灵照，人家丹霞更是没说话，直接也扭头走了，啥都不说扭头走了，这个公案是怎么提起来的呢，是人家庞居士回来了，这个女儿给提起来了，你看刚才有个这个，实际上丹霞啥也没说，什么都没提，庞居士回来了，他女儿说了，刚才那个谁那个这个丹霞找你啊，那个他就问了，他就说丹霞找你，然后他问你在不在呀，我就插手立，他又问你在不在呀，我就走了，没搭理他，然后庞居说那丹霞在吗，庞居士的女儿说丹霞走了，他说哎呀你看看你就在那丹霞那儿在那这样，你现在就这样，你也是个假牛啊，赤土化的牛，红土化的牛，不是牛，红土化的牛就是褐颜色的那个嘛，老师是否可以本是大白牛被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很多种理解都可以，我理解的就是什么啊，我们不看最后一句，假如说这个庞居士的女儿说去也，要是你是庞居士你会说个什么，我们不用赤土也不用屠牛，这四个字你都不许说，你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点评他，这不就简单了吗，所以很多的公案呢都是这么通顺的，你觉得该怎么说，你一看哟它就是这个味道，前后就通顺了，要不然的话字面上翻译啊，古时候的人他记录的时候他也不在意，他记录下来就记录下来了，就是吗，是多此一举吗，是怎么多此一举啊，我觉得不是多此一举，而是我觉得这个四句四是句不是，就是这个意思，你也只得个相似，就类似这样的话，要是我是庞居士我就这样评他，你也不过是个假牛，不过是个假牛，我是这么理解的，大家都可以有理解，比如说李雪萍你说的是多此一举，这个庞居士的女儿怎么多此一举了，她不是多此一举，她是在她那个时候有那个样，回来没这个样，这个样跟那个样她不一样，那就是她有造作在，这则公案大家都有解释，我们也争论过，老师也有老师的解释，都有，但是我觉得老师也说过理解都可以有多种，这个谁也不能够就是说只有一种啊或者怎么样呢，我就是这么解释，对于我来说这么解释通顺， 这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对，下一个也挺好玩的。林兆在他老爸那儿是禅，不是禅。林兆也是通顺。不太明白你这个意思是禅，他不是在他老爸那儿就是这样，他从他老爸那儿学的就是学的禅，他这个禅是应该是从他老爸那儿学的，他们一家都学禅。最后走的时候，林兆不是挺好的吗？林兆说，他爸说，你给我看那个时辰啊，5点钟我走啊。林兆看了一次又一次，看了一次又一次，还不到那时辰，他老爸急了，咋还不到？我出去看看，怎么还不到？他老爸出去一看，回来又他女儿比他先作画了，你看看，把他老爸气的。他们三口就是那个，还有就是那个男男男异异异，不男异不异，那个也是他们三口做的。男男男，时代麻油树上摊，时代油麻树上摊，异异百草头上西来也，不难也不易，既来吃饭困难眠。有日食，又一日访庞居士，至门首相见。师乃曰：“居士在否？”是曰：“饥不择食。”是曰：“丹霞曰：庞老在否？”是曰：“苍天，苍天。”便入宅去。是曰：“苍天，苍天。”便回。这俩人就没事干，在这样呢。他这个丹霞啊，他找庞居士是干啥呢？他找庞居士来干啥呢？庞居士找人都是很明确的，我就是来踢场子，来看看你，来找事儿的。好，这个丹霞是啥呢？实际上丹霞她就是闲得慌，闲得慌也找不着同道中人，天天就在这磨蹭啊蹭啊，就类似这样的意境吧。他们就很熟。有一天，这个丹霞禅师又来找庞居士玩。这个丹霞禅师还有一个他的作略吧，他可能比较野道，他不是在寺庙里头就一直很那个的，很那个很多僧众什么的，他就是比较有点像那种就是那个游方僧一样的那样一种味道，就是单独单枪匹马的那样的游荡的这样的，他有点这个味儿，有点野道的味儿。所以说他跟庞居士这种的没有那种僧模僧样的，可能还更那个。他们两个反正有很多往来，庞居士一路上有记载。有一天呢，他又找到庞居士了，到了那个门那边的话，两个人就看着了。刚一见面，这个丹霞就问了，庞居士在吗？那个什么，他其实他已经看见他了，他还问，所以庞居士就怪他呀。庞居士说：“饥不择食，饥不择食。”就是你都等不及了，还要再来验验这些东西啊！饥不择食，你还是饿着，饥不择食。然后他说，他又提醒他：“庞居士在吗？”你这一说饥不择食，早都不对了。庞居士在吗？然后庞居士说：“苍天，苍天。”就回屋了。然后那个丹霞也说苍天苍天就走了。做贼人心虚，谁是做贼的？庞居士。做贼人心虚是，我更喜欢丹霞。庞居士在吗？你就在吗？问他什么事儿不就完了吗？苍天苍天就回去了。他不想见丹霞，他也可能他知道丹霞没事儿。丹霞说苍天苍天就回去了。这俩人只会叫苍天。做贼人心虚，但庞居士说苍天苍天。趁他老爸出去，对对对，是的，是的，是有这个。 老爸还有这个，是啊是啊，是有这个。唐军士这个人他有点这样的，他的风格就是有点，他讲理讲的一套一套的，丹霞和药山都没有他讲，都没有他讲的理多。庞居士他是有点这个，庞居士一路很长的，而且他反正是他就是他虽然是个居士样，他可有僧样了。他原来有很多的钱嘛，最后都不要了，天天在那个路边卖编草鞋卖。看看下一个，诗音去马祖处，路逢遇老人与童子。诗问公住何处，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诗曰忽遇天崩地裂，又作陌生。问得好，这句话问得好。老人曰苍天苍天。童子嘘一声，苍天就有用了，你叫苍天就有用了。老人在那儿苍天苍天，就是守了一招，结果这本来是这守这一招是守那个谁的，守这个丹霞天然的这个公的，结果让童子给拆招了。这丹霞天然看着高兴死了，非其父不生其子啊，就是说老人便和童子入山去。老人便和童子入山去，这就是丹霞天然跟这个老人在这过招呢，中间拆出来一个童子，本来这个童子应该那个啥，结果童子把这老人的招给拆了，结果他就夸这个童子嘛，夸这个童子帮他呢，这老人跟童子灰溜溜的就回去了。如果我们看武侠小说，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套路。那到底是谁灰溜溜了呀？就是这三个人都是利落人，但是他们演的戏很好玩，就是这样。他到马祖这儿呢，有一次庞居士又来找马祖，马祖是他师父嘛，然后就碰到了一个老人和童子，他就说了，哎呀老人家，你住在什么处啊，要什么住处啊，就上有天下有地，你眼前立着的是什么呀，你还要更要什么处啊，你眼前立着的是什么呀。他说哟，你别说上有天下有地，呼吁天崩地裂的怎么样。这是丹霞去找马祖。这个丹霞就说了，呼吁天崩地裂，天崩地裂的时候，上你不是上有天下有地，你在天地之间吗？天塌地陷，你在哪里呀？这句话问得特别好。假如不这么说，要是你的话，你们换成是什么呢？上有天下有地，就是你们会怎么答？呼吁天崩地裂又怎么生？老人说苍天呢，哪有什么天呢，本来也没什么天也没什么地，说什么天崩地裂啊，别冤枉人了，别冤枉老天爷了，冤枉我也就罢了，连老天爷土地神都让你冤枉进去了，太冤枉了。苍天苍天苍天，你喊冤枉，你喊到底谁冤枉啊，童子才不吃他这一套呢，你喊冤枉就行了，你喊冤枉就不冤了，活该你冤。童子虚这个老人，童子是跟老人的，童子是跟老人，是老人以老人为师的，但是他虚这个老人，把老人的招给拆了，可有意思。这师徒两个本来是这老人对这个丹霞的，结果这师徒两个在这互相拆招了，丹霞就乐了，哎呀非其父不生其子啊，你看看有谁，就刚才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这个老鼠会打洞嘛，老鼠生的老鼠会打洞嘛，就是这个意思，非其父不生其子，那就是说你看老人强，生的童子更强，你老人的这个招童子给你拆过了，老人就不搭理他了，自己走了，灰溜溜的走了，挺有意思的。这三个都挺利索的，只有丹霞能看得出来，前面是丹霞问得好，后面是丹霞平唱老人跟童子的。不入这社保虽然好，但是不如虚你张静音啊，你要这么说话，要是那个童子又该虚你了。切莫杂着大德，呼吁天崩地裂又做什么什么呀，切莫杂着大德，你这个话是应该对这个的，呼吁天崩地裂又做什么声，切莫杂着大德，相救相救，你砸着我了。童子是答庞居士的，童子是答庞居士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是答老人的这个更好玩。如果老人答过了，童子为什么还答呢？童子不满意老人的答吗？是同时答吗？人家问老人，童子抢什么话呀？他是虚老人的。
那你得试一下。
啊，赵全才不闭嘴就行。赵全才，你多少座了？900座了，900座了，我就闭嘴了，你这自生自灭去吧。 个答是答，它是有规矩的，它是有规矩的。它本来是一个小孩，人家都没有那个什么，人家都没有问这个小孩的话，小孩抢答，不会的，不会的，人家的这都是按照规矩来的，按照这个就是人伦，人伦就是这样的规矩。哎，袁荣，这个跟我这个有什么区别？
啊，没有，我就是
什么、啊、这个不是旁居士，这个是
丹
霞，丹
霞。
嗯，那就是童子虚的是接的是老人的还是接的是丹霞的呢？哎呀，这个就各有理解吧，你反正咋理解都行。哎呀，下一个吧。喂，对对对，是啊是啊，没事啊是啊。这各有理解吧，张静英，你这样理解，你也是一千座过了的。哎呀，一千座过了的，大家各自理解，各自安好就行了。反正我不认为，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就是他说了，呼吁天崩地裂是什么？老人就回答苍天苍天，童子就虚了老人一下。然后，丹霞禅师听见这个童子虚他们家老人，他丹霞禅师乐了。哎呀，非其父不生其子。喂，哎，听到了吗？听到了没有？你听到了没有？听不到我说话。
你通话声？他
不是，不是的，他那个虚拟号码那是。丹霞不是旁居士，是丹霞。没有你的驻足处，那上有天下有地是怎么来的？老人说的是上有天下有地啊。老人不这么说的话，丹霞根本都不会说呼吁天崩地裂。丹霞怎么多事了？丹霞这是救老人，不是多事儿。丹霞这一句把老人的台给拆了，上是天下是地，你才在中间，我让天地都没有，这句话是救了老人，是多事儿。丹霞的话显示是虚老人的哦，对对对，我同意啊。诗音去马祖，哎，不对不对，不是这个了，刚才说的这个在这儿呢。诗问庞居士：昨日相见，何似今日？庞居士曰：如法举昨日事来，做个宗演。师曰：只如宗演，还着得庞公吗？师曰：我在你眼里。师曰：某甲言窄，何处安身？是眼何窄？是身何安？这句话答得不行。那个师休去。师曰：更盗取一句，便得此话也。师亦不对。师曰：就中这一句，无人道德。这个丹霞问庞居士：昨天先见面跟今天见面是一样啊不一样啊？是不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庞居士说：哦，那你把昨天的事拿过来，我们来说说吧。就是说的话，我们来做一个这个说法，来说一个说法来说说。丹霞就说了：就说说这个说法，这个说法还能说得到你庞公吗？就是只如宗眼，这个宗眼还能够照得住，还能够这个宗眼还能够照，就是照射的照，还能够照得了你庞公吗？我在你眼里，只如宗眼还宗眼还着得庞公吗？我在你眼里，我的眼窄何处安？我在你眼里还照得吗？照得啊，就是类似这个意思。我眼窄，我没有这个眼，你怎么安身呢？我没有这个眼，你没有安我，你怎么安身呢？你就是我的眼窄，你怎么安身呢？你就有个眼了，你就有个眼了，你就是他说某甲眼窄何处安身？是眼何窄？是身何安？你有个眼了，你还说什么窄呀？有个身啊，还是什么？这句话是答的不好，怎么答好呢？大家都可以看一看。某甲眼窄，何处安身？谢谢你帮我安了身了，已经安身毕。你以为真的有个身可安呐？他应该是这样答：某甲眼窄，何处安身？已经安过了，谢谢。要的就是你的眼窄，不能安身之处来安身呢。结果庞居士答的是眼睛，说什么窄呢？是身，说什么安呢？ 这个眼睛怎么个窄法，这个身怎么个安法啊、哦？是这个意思。这个眼睛，你说你的眼窄，然后没有地方安身，那你告诉我这个眼睛是怎么个窄法啊？这个身是怎么个安法啊？这句话答的就是不行，反正是有点软，挺软的。就是视眼和窄，就他俩本来对的挺好呢，对到这儿不对了。不对付了，不对机了，你一拳，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脚，你再给我一拳，我再给你一脚，我给你一拳，你给我一榔头，这不对了，嗯，给我一桌子，我总不能再那个，这不对了，不玩了，不玩了，三峡就走了。唐女士这，哎，别不玩，别不玩，接着来，更道歉一些。但就是说，唐女士还知道自己这个不大对，哎，你来，我逗你玩呢。啥逗着玩不玩的呀，你这落了就是落了，人家那个丹霞不搭理他走了。嗯，然后庞居士还不忘了再踩丹霞、嗯、呀，你看看丹霞是真利落呀。庞居士这个人啊，他的理论很完备，他说起来这些、
嗯、
他在禅宗这一块就是挺能说到的，但是他对话这一点他就是不如人家、
嗯、
他就是疾风来的时候、
嗯、
他疾风不行、
嗯、
他有还有理路的痕迹，就是理路的痕迹，还有理路的痕迹。这是钟雅公，你帮我接试试，我接不接着他老是他听不着，这是虚拟电话号码。
啊。
大家也可以那个。是不是看不懂啊？看不懂的话，你们就直说。淡泊师兄上当了是吧？觉得庞居士很那个，然后一看，嗯，这样。庞居士的诗啊，你不好玩的你就删掉它，你觉得哪些有可取的你就留下来。咱们呢，咱们就是把这个大正藏里的这个禅宗的东西啊，都可以一遍翻，一遍一遍的给它都翻个底儿朝天，把那里面的精要拿出来，然后给大家学习。所以说你觉得不好玩你就把它不要，只留下来好玩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是觉得全部都不好玩就可以全部不要，完全随你，我没有余地，就这样咱们在一块干活才好玩，你知道吧？对于你来说你觉得不好玩，对别人来说可能也不好玩，对于你来说觉得好玩的别人也可能好玩，咱们就这么玩着干着，没有负担。嗯，少我们的吗？我光整理排版了，就是很多是讲理的那一种。对对对，你呀，就是整理排版的时候，你顺便看看，你觉得不好玩你就删掉它，知道了不？或者你给它打个括号，注明是不好玩，最后我再看一遍再删掉它，一样也是删。因为庞居士语录我过过，我就知道特别特别的长。理论上的东西我当时过的时候我剪了好多好多，我基本上我都给他剪了不少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些对话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对话，他跟那个药山呐、啊，跟丹霞、啊、有一些对话还不错。嗯，你反正你看看，不着急，慢慢来。我们就是消磨人生，知道吧？淡泊，反正我们活着也没啥事，在这消磨消磨，消磨着玩着。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闲得
很。啊，热
啊！
热。
没事没事。名字很合适，淡泊，但有什么合适啊？有这个淡泊显得它很浓烈，你知道吗？一点也不合适。淡泊说，淡泊的名字给你了。怎么给？他叫王邦彦。你不要，你看看，你也不觉得合适。这公案说起来的话能懂不能啊？要是不能懂的话就那个啥，有的吧，他有的，我告诉你，有的公案为啥不能懂，他是两个撩手的人，两个神经病说话，就这么说吧，两个神经病说话，你只有一种可以，你是杂念，你就当他是两个不学佛的人，完全是不学佛的人，二六不着调的那种人，就当成两个那种人，你一看就通了。你要不是那种人，你看禅宗公案，你看着就觉得这简直是没法看了，这都是啥呀。这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禅宗里面有几种，一种是接学人的，他给学人一个入处，给学人一个把手，学人抓着他能从坑里跳出来，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两个人都是没事的人，他两个在这说啥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像丹霞这种的，说了他也没啥用，说了庞居士也没什么用，当那个我要是 庞涓，那是丹霞作风，直接骑丹霞背上去。你说的是丹霞的作风，庞涓是不是那种作风？庞涓是一个很文雅的，以前赚了老多钱的一个商人，他很文雅，他不是那种作风。你看看他的诗你就知道了，那么多诗哪是那种行，不是那种，就是不是那种，就是行行，就是作略，不是那种行作略，不是那种形状。狗甲延展，何处安身？啪叽，你坐在丹霞身上了，我天哪！救我呀，救我呀！丹霞说：“戴达更安个使得，就是这个应该是在哪儿戴达的？更安个使得也可以，更安个使得也可以，让他自己让他说自己延展，某甲延展何处安？让他说自己延展。哎呀，这个淡泊是其实还是很凶悍呢。嗯，但庞涓不好玩，你直接烧了他。你为什么直接烧了他呀，王邦彦？你说一说道理。你看淡泊都说了好几个道理出来，你也说一说，你为什么就是他说某甲延展何处安心，你就何处安身，你就烧了他，也要讲道理的。坏不了宗门宗库的刀，宗门武库的刀啊，就是用来让咱坏的，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咋可能坏不了呢？坏了，坏大事了。你这个名起的咋是李通玄呢？这是你的真名假名啊？这个名字古人起过。哇，刘涛，你知道的太多，开眼角你都知道，没道理可说。王邦彦，你说了一个道理，你说的道理就是没道理，你还说没道理可说，没道理可说，你还说了五个字儿。你还说了一个这样的道理，王邦彦呐，你被我烧了呀！哼，你不服气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就像那个丹霞跟庞涓似的，我不理你了，我走了，我不理你王邦彦了，走了，没我知道，我给我开过，公案没一个看得懂。没一个看得懂就要用功啊，为啥看不懂呢？对吧？你学佛的竟然看不懂，以后出去的时候怎么跟别人那个呀？你这东西都看不懂，说明自己还不透彻。为什么人家能懂咱不懂呢？对不对？咱就要发心好好修行啊，好好学习啊，公案就是这个作用，不给别人那个。好了，这个公案没什么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这个丹霞没事就跟庞居士去玩，庞居士也挺爱找丹霞的。至于庞居士行刺见一洪水，施以手指曰：“见鱼吗？”也还变不出。施曰：“卓然是变不出。”施乃什么湖水坡施二居。施曰：“莫鱼吗？莫鱼吗？”是曰：“须臾吗？须臾吗？”失却湖水坡势三居。是曰：“正于末时堪作什么？”是曰：“无外物，得便宜者少。”是曰：“谁是落便宜者？”跟上个公案差不多。你看庞居士他要没有想得便宜的心呢、啊、他就不会问谁得了便宜了，他还是有想得便宜的心，所以他说谁落了便宜了，
答的也总感觉弱弱的。
他就是他是说理的，他不是他庞居士的那种说话，他很有气势，他到哪儿他踢场子。但是呢，你仔细的你得扎他，你一扎他他就有点就是说就是一跳二跳三跳就不行了。庞居士跟庞居士在一块走，见到有一滩水，庞居士就是你看庞居士他是找事儿的，他没事他老找事儿，到哪儿踢场子找事儿。庞居士就指着说的是：“变鱼嘛，也还变不出啊。”就是这个，你这说到说到吧，说到说到吧，卓然是变不出。就是说说吧，这佛性啊，什么什么的，这怎么怎么样啊，这怎么怎么样的，我没什么说的，我说不出来，我没啥说的，我就是说不出来。你说啥呀？水就是水，干嘛要跟佛法整一块啊？卓然是变不出，或者是这句话也可以说你庞居士就是变不出，你还问个这个，说明你变不出在都可以。然后庞居士呢一看这个话来说的话，这老僧不行不那个，庞居士就又开始挑事儿，拿着水舀起来啪啪的泼那个丹霞不跟他搞，丹霞哎呀别这样，然后庞居士还不放手，哎呀我就这样，丹霞啪啪啪他泼了他两下，他泼了泼他三下，这俩神经病小孩啊。
然后他泼了他三下没完，他泼了三下说我不就是正在这个时候我泼了你三下，你这时候你来道一句。庞居士说没有外面的东西，没有什么，就是这本来无二无别的，就这么说吧。那个谁，那个丹霞就是我就知道你不行，就这个意思。那然后庞居士说那你说说谁行啊。嗯，丹霞这个公案里面最精彩的是泼了他三下，然后就追问了他，但是这个追问还是不行啊，这追问没有用啊。嗯，
最后一句还不咋地儿呢，还最后一句
不错。谁是落便宜者？谁是落便宜者？这个刚开始的时候用功的时候可以参，比如说咱们老人不是说过吗？要是得大烦恼的时候，就是谁是得大烦恼的呀？谁在烦恼啊？这一参，烦恼有的时候就消失了，会有这种情况在的，这种情况是会有在的。但是呢，这只是在对峙的时候有用，你平时的时候你这样不对，平时的时候这么不对，就是没事的人烦恼来了，烦恼来算什么呀？能不能来个大烦恼更刺激刺激我啊？没事的人是这种心态，但是有事的人他是说烦恼来了，谁在烦恼啊？他就会这样。或者是刘涛的意思就是说补这一句，得便宜的少。得便宜的少的话，那不是你那个什么，你那个丹霞禅师得便宜了吗？这不是你在得便宜吗？谁是落便宜者？得便宜者少，这么说的话你不是落便宜了吗？你这谁是得便宜者？就是反骂了丹霞，这样也可以理解，就是说这句话是反问，不是问话，这也可以，就说是反指丹霞也可以，最后一句补回来也可以吧。但是他的这个无外物答得不好，正于末时堪做什么？不堪。谁是落便宜者？就是要老人，就是按照那文革说的，要文斗啊，不要武斗啊。有文斗，有武斗，这一脚踹水里就是武斗。说话的算是文斗。老人走人，就是刘涛总是以老句自称啊，就是这个公案了。年轻过，现在都可年轻了，你不知道他可好玩呢。元和三年，与天津桥横卧，会留守正宫出，贺之不起，立问其故，师徐曰：“吾是僧。”留守一之。奉素素及衣两息，日给米面，落下欣然归信。他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啊？这个天津桥是在洛阳啊，还是在哪儿？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地方，它在一个很，就是这么说吧，就相当于在京城的平安街上，然后卧到这儿不起来。平安，哎呀，不适合用这个比啊，过，不适合这么比。这个在长安街，就是那个皇帝的那个宫殿呢，上朝的地方，在那种地方，那种最重要的地方过，在那卧到那儿不起来。然后呢，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主事儿的就去了，就是当时相当于市长一类的，他就在这过了，大佬就在这过了，大佬的地儿就过了，说，哎，你起来呀，你这人卧到这儿干啥呢？起来呀，他是一个僧人啊，丹霞禅师是个僧人呐、啊。过去个小官儿跑过去了，立问其故，就是小打工仔、小公务员过去了，说：“哎，我们领导问你呢，你怎么不起来？赶快起来！”他慢慢的说：“我是个无事僧，我这没事儿，我起来干啥呀？”他是一个僧人呐、啊，僧人要表僧人的相啊，他要弘法利生啊，他要表他的僧人的相，他什么相啊？无事人呀。这留守一看，这人这不是一般的僧人，就特别的尊重他，给他，然后的话就给他归信。有这样的缘分吧，有这样的缘分，起不来。起不来还抬你，把你扔出去。无事僧就是说我就不该给你让，我是僧人，哎，我又无事，我现在在这么说吧，我修行呢，我怎么修行？我用无事来修行，我现在没事可起，我就起不来。很有僧格，而且很有僧格，也不让他，很有僧格。挺有意思的，听着，这就是没事找事找出来的事儿，相当于弘法利生吧，或者是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官不容真，还要私通马车，这就属于私通马车，这是没事找事的，不是俗语，就是私通马车吧，相当于有一句话不是说官不容真吗？这个属于是私通马车，他 他人家没来找他，他没事在那卧着去找茬去了，把人家给搞皈依了。这就是他主动出击，
哦、
没事找事儿，这就属于私通车马，私通车马也行。
那是他跟他有另一缘分。
那他要不是去找这个事儿，谁知道有缘分没缘分？
就说有缘分呗。他能够给他或者归他的话、
啊、对对对对，他也不知道能不能给，他就去找事了。主要咱们说的是这个，并不是说姻缘的事儿、
嗯、
就是在他这儿来说的话，这样的话你要是说他们有缘分，要是不好的缘分怎么办呢？绝对不会是攀缘人家的，他的缘分就在于他绝对没有缘分、
嗯、
就是在这儿他不搞这个攀缘。我要是留守你也躺那儿去，你你不是留守躺，留守你是一个官儿，你是一个 boss， 要为人民服务的，要给人民做牛做马，人民的儿子的，你咋能那个呢？他是留守是在那很忙碌，然后呢他那个一大堆人簇拥着他，然后那个谁那个丹霞躺着呢，他丹霞丹霞在那儿躺着，不强摸黑的死汉。那你摸到了明亮了吗？王邦彦，你说一下你摸到的明亮是什么？不翻译我真是不知道。摸鱼吗？须鱼吗？便鱼吗？这都啥意思啊？哎呀，这个翻译啊是这样的，这个翻译啊，这还是要根据心态，它不是这种怎么说呢？路逢剑客须成剑，不遇诗人不献诗。它那个翻译啊。意义不大，你要是对于那种的根本都没有入门的人呐、啊，你翻译出来还是祸害，不能翻译，算了，就是看得懂就看得懂，看不懂就看不懂。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呀？有问有答，以前的时候都是有问有答这么来的。齐老师这都是就是贴出来了，然后咱们可以问答问答。咱们不是有一个五灯会员群吗？你们在那里头艾特我，咱们就在那里头专门的在这儿该问问该答答，专门的在这儿，人家说是纸上谈兵，咱们就纸上谈兵了，咱们不害怕纸上谈兵，纸上谈兵都不会，将来怎么可说实打仗啊？五灯会员群是专门干这个的，但是呢，那个群里头啊，每一次都就转过来很多的莽撞汉，他光在那斗嘴，都不是修心中心的，一在那斗气儿，斗一波走了，斗一波走了，我都很泄气儿。反正你们艾特我就会那个的，我也是那个管理员，我不太称职，我一看那种人都是明明是来斗气的，都不是来真正来参禅的，哎呀不愿意搭理，老是会招点那种人来，隔三差五就招点那个人，就是参禅的这个事儿斗啊，你看着他们好像在这搞来搞去，实际上的话只有自己，不存在别人，所以看着他们很粗鲁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什么的，因为他这都不是说是给别人要争个胜负什么的，他还是在自己这儿。都是自己在修行，他不关别人的事儿。你是修持，都是在如实知自心，都是在这儿呢。你不在这儿用功，你看禅宗的公案，情看打架了，不是那样的。你不是说不出来，王邦彦，你就说出来呀、啊！你又把你棒子打出去，从此以后再也不让你进门了。幸亏你还说不出来，哪有一个真的明啊？我要问你以后啊，我要是再问你，你说扶墙摸黑的死汉，我要是再问你。那个明啊，什么是明啊？你就说更黑了，你这比黑还黑，你更黑一层了，你就这么答啊？我这都已经教的很下流了，就教的是死不要脸的教你了，就不应该这么教的。可行，更黑了，吃牛屠牛啊！对呀。绝对是祸害人呐、啊，刘涛，你这句话说的没错，我这种人呐、啊，就是多嘴的那种的，绝对是祸害人。这不是一般的祸害人，比动山还祸害人。惭愧的，我以后改改这毛病啊。嗯，嘚瑟，这就是好为人师，这是不能这么教人，不能这么教人。这就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名破即不堪，不能这么明着说。嗯，自罚30磅，趁出啊。这则公案过去了，拒砍绝万了，不是王邦彦的错，是郭公彦的错。至15年春，告门人曰：“吾思林泉终老之所。”时门人齐敬普南山南阳丹霞山结安，哦，就是南阳的丹霞山，在那里结安。3年间，玄学者智营300众，建成大院。他跟那儿有缘，他接那儿的地契。他接那儿的地契，在那里就能有缘啊、他那个人他知道，他就让他去那儿，去到那儿，结果他在那儿待着，学玄的人来都是300多人，最后建成大院。你看禅宗说话他不这么说，实际上都是学佛的呀，他都说叫玄学的。你罪过啥呀？
过了。
大家都看了上面的，就是丹霞那种的奇奇怪怪的事儿。丹霞是怎么来的呢？丹霞它就是这么奇怪的话的话，它就是这么奇奇怪怪的这样的一种的很高峻很高峻的这样的一种作风，那它是怎么修成的呢？这就是丹霞这里没有秘密，他也告诉你了，他自己是怎么做功夫的，就这一段啊，就这一段不多，你前面看不懂这一段你总是能够看得懂。还有刚才那个董波呀，董波说的雨墨雨墨熏雨墨什么什么，这个就是说第一个你看得多，第二个你查查古汉语词典，第三个就是说你的内心里头没有东西，你前后就是多看看就很容易通。这还有一个就是说实在上是觉得不通，你就搁在那儿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都没事儿。论丹霞是怎么修成的，对对对对对，咱们要学丹霞看看吧，就是丹霞是怎么修成的，这个就是地图，这个就是地图，这不是这个前面的就是那个王库里的宝刀在那坑坑咔咔在那一顿的猛杀猛砍，两人就是各种的过招，但是现在就是说他在那个过招之前，吹将军之前这一段的这个历程，心路历程，论丹霞就是论一个演员的基本修养，就是这个，就是这一类的了。上堂阿你浑家切须保护，高哥修的不错，是大家的就是见到了刘涛的都这么说啊，刘涛啊这么说话真的没意思吗？
更开花了。
嗯，对对对，刘涛一边乐着一边说哎呀没有没有没有，心里头可乐了，然后说没有没有没有刘涛发个自拍照过来看看，是不是看看你眼睛里有金豆没有，肯定乐得不行了挖坑的真多呀上堂阿你浑家切须保护，一灵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鸟得，更说甚见于不见，只因亲切，就是只因亲切甚所以见得迟，有这样一句话吗？不是，只因亲切甚所以见得迟，我们要想认取他就是因为他太亲切了，所以你呀认取不到他，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你造作名鸟得，吾往日见石头一直叫切须自保护，此事不是你谈话得，阿你浑家各有一座据地，更宜什么禅可是你解离物，岂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舍不从外得，不着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贤，你更以衬着什么物，不用经求，不更你更你衬更你衬着什么物，不用经求落空落空去。这句话的标点好像不大对，今时学者纷纷扰扰，皆是参禅问道，无此见，无道可修，无法可证，一饮一啄各自有份，不用疑虑，在在处处有那么的，若识得世家既老凡夫事，阿你须自看取，莫一盲引众盲，相降入火坑，夜里暗伤暗霜露，这个赛彩若为生，无事珍重叹号。没事，大家各自珍重，散场了，散场了啊，散场了，散场了。这个就是说，按说的话，就是说话是说的话，就是说的开示这一块的话，就是在这一块儿有的发挥，在禅宗的那个来回的那个就是各自参的，你一招我一式的那个地方没什么话说，你不把它扔到水里，你自己已经在水里了。这个地方就是说它是开示的。你这个你们这些人呐、要好好的保护啊，要好好的保护啊。一物之灵不是我们造作的，不是我们就是想要造作的去得的，想要任取去得的，想要明能够明得的，想要扶着墙就能够扶得到的，想要抓就能抓得住的，想要见就能见得了的，这都是不是造作，秒的就是也不是你能够描得出来的，秒就是秒针嘛，就是说写针的意思，也不是你能够描得出来的。也不是描得出来，更说什么见和不见，就是更说什么认取不认取，这里没有认取的余地。我当时的时候啊，我见石头的时候，他教我就只需要自己在这儿自己保护，就石头啊跟他还是有话说的嘛，就是说几年教我就是只需要保护这个地方，不是说话能说得的，不是说话说得的，怎么弄啊，坐破你的铺团子啊，坐破你的铺团子啊，阿你浑家各有一座据地，更宜什么， 就是你各有各的那个，你各自不是有一个作句吗？有一个作句，这也可以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你做破它，不是你谈话得的，不是你谈话，你自己自修。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你本来就有，你更一个什么呀？本来就有更一个什么？你本来都有一个作句地儿了，你本来就有这个地儿啊，你更要什么安身之处啊？本来就已经就是反而本来如实就安身过了。禅它不是解的，禅不是解的，不是解的是实证的吗？岂有佛可成，就是这个意思。岂有实证可得，实证也不可得。怎么能够得呀？佛之一字永不喜闻，你看看他的用功方式。佛之一字永不喜闻，你需要自己看啊、嗯，需要自己看。善巧方便，慈悲喜舍，就是说那些方便什么的，看着那些人有那些方便，那也不是，那也没在你心外，也没在你心外。最关键是什么？你越一丝不挂，他越有方便。不从外得，不着方寸，就是不从外得，不着方寸。这样的话，这应该是逗号。这样的话，就是成为了善巧的文殊，成为了方便的普贤。你还更衬着个什么物？你还更在追什么呢？你只要不着方寸就行了。关键那四个字，不着方寸就行了。你还更要追个什么呢？不用精求落空去。这句话我没有说透，没有，就是把它圆融过来，它的意思。大家也可以自己理解吧，反正这一句话不就是说不圆通的话，前后的意思大也都能够知道大概的前后意思。嗯，
我不自精求的工
作。这个精求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不自，不应该是字。古时候的有错别字，它都是形象的错别字。也可能是这样的，不用经逗号求落空去。哎呀，算了，不在这儿分析了。现在的人呢、啊，纷纷扰扰，都是在这儿干啥的？都是不是学禅的，就是问道的；不是学经的，就是那个学教的。嗯，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口若悬河的，就是实作打修的。这两个全给你一棍子打死。我这里啊，我这里没有道可修，没有法可证。我们心中心不是说是实修的吗？我这里连修也没有，我是无道可修，无法可证。你们啊，吃着什么，喝着什么，你们这个地方啊，都已经具足过了，各自有份，你们还疑什么呀？这明明白白的在你眼前放着呢，你这一吃一着，这本来都是佛性的显现，你别再疑虑了。菜菜处处有什么的呀？有什么？还有什么可疑的呢？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啊不疑，你若识得，你需要自己看去，就是在这里把这个脚跟站住什么呀？法尔本来如是，释迦就是老凡夫，老凡夫就是释迦，有什么释迦不释迦的？用这种方式来去掉的这个凡夫，来去掉的凡夫见，来去掉的就是边见，两边之见，二边之见是这么去掉的。你需要好好的看取，就是说你自己需要珍重，不要一盲引众盲，不要你自己瞎你还去渡别人，你自己的心没有彻你去渡别人，你就是说你自己瞎了吧，一堆瞎子都不知道引到什么地方了，香江落火坑。你需要自看取啊，就是说就是自参的人他容易得到，就是这个意思。你去扎堆求热闹的人不容易得到，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哎呀，没评了。夜里暗霜露，赛彩若为声。这个霜露赛彩咱们解释过好多次了，我老是忘。它是一种古时候的一种棋牌游戏，就相当于扔骰子，然后最后谁赢谁输，这样看赛一赛呀、啊、这样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大家在这扔这个骰子，看看谁能够胜出，大概是这个意思。夜里暗霜露，赛彩若为声，就是这种的。掷骰子来正看看谁能够胜出，谁掷骰子能够胜，掷骰子点多者为胜，大概是这样。有两个骰子叫双路，我记着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看你是多少个点，我是多少个点，你是六个点，我七个点，那我就比过你了，这就是彩啊，这就是我赛彩，就是我记着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了啊，就是这种情况啊。还有事儿没有了？没事儿，珍重啊，没事儿，珍重了。下堂，12点大，对，12点大。这就是丹霞，这个就是说你看不懂的，前面的那些你看不懂，但是你看他是怎么用功的，人家是这么用功的来的。这一段话对于咱们要是真想学的人，用功多宝贵啊！你好好的把这一段话多学学，多读读，每天当个语录读一读，除了打坐当个语录读一读，我觉得挺好的。夜里暗霜露，赛彩若为声。你输了，你就这么想赢啊，刘涛啊？啊，刘涛是对那个谁说的？对那个钟志斌说的。那好了，嗯，你们两个说吧。嗯，钟志斌说12点大，刘涛说我输了。有僧道参于山下，见师便问：“ 哎，上一段大家有什么疑问没有啊？或者有什么要那个的，咱等一等不？等一等再说这一个。没有，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吧。有僧道参于山下，见师便问：“丹霞山向什么处去？”师指山曰：“青暗暗处去，那灰不溜秋的那种的黑漆漆的地儿，你就往那儿去啊，你就往那儿去。”曰：“莫这个便是吗？真狮子儿一波便转哟，你这个人很伶俐呀。”这个是一个，这个是另外一个吗？问僧什么处处住，什么处宿，什么处宿，或者是宿还是宿啊？山下宿。师曰：什么处吃饭？山下吃饭。师曰：将饭于舍离吃的人还聚言也无。哦，丹霞聚言也无，这是一个碧岩路的公案，老人有讲过。给你吃饭的人还有眼吗？聚有眼也被你拿走了。僧对不上来，僧对不上来。后面的这些人长舌妇的多呀，在这嚼舌头看看吧。长青跟宝福的最不好玩，他们两个。长青问宝福：将饭于人吃，感恩有份，为什么不拒言？别上他的套啊，往这思路上一走，你更答不上来。福曰：施者受者，二句瞎汉。这个答没有意义啊。施者受者，二句瞎汉。那你宝福，你是明眼汉，你是瞎汉呢？长庆说：进鸡来还成瞎否？某甲瞎得吗？玄觉征云：且道长庆名丹霞义，为父自用家财。是长庆名字丹霞义啊，还是就是说他在这是自用家财啊，就是名啊还是不名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回头我们再来琢磨琢磨，我们先看看这一段啊，先看看这一段。更送一餐来，丹霞拂袖而去，饿死你。也不错，答的也不错。这是另外一个饿死你的招。为什么不聚眼？感恩有份。对，真狮子儿，你是狮子，真狮子儿。咱们先看看员工案吧，看看员工案啊。这个其实可以分成两个，也可以分成一个，都可以。这个僧啊，一刚开始看呢，就是像是很巨眼，然后呢，最后的话被丹霞一挖掘挖掘挖掘给他挖掘出来了，没有料，就是属于是这样的。我们工作经常说有料没料，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那种有僧道。参于山下，就说了丹霞山向什么处去啊？哎，这个人可能是明眼的，他到了山下了，他还问丹霞山什么处去的，他可能是知道。我就问你呢，就是说这里是有玄机的，我就问你呢，丹霞山就是你丹霞是什么样的呀？丹霞说法是什么样的呀？有可能是这样的，情知你不是拂袖而去，我没来过。这个丹霞山向什么处去？丹霞山向什么处去啊？那个。哎，你要有个丹霞山在呀，吓死你了。又来，就是要撵我走啊。是丹霞指着这个山说：青暗暗的去，不敢把我撵走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刘涛。又来，你看看啊，我刚才说我没来过，你这是哎呀，情知你是学人，你逗了，这就是逗，这逗没有意义，看看什么机缘的时候再说啊。刘涛是斗志不减，就是这种人。我是老师教你什么了？他还是会有答的，他会一直对答下去。算了，不跟你对答了。有僧道参于山下，见师便问：丹霞山向什么？有丹霞在，青暗暗的，有丹霞在呀、啊，哎呀，不行了，有丹霞山呢，就是那黑咕溜秋的就没了。就这个黑咕溜秋的啥都没有，这就是吗？就丹霞山就这样啊，这也要是从字面的意思来说的话，也可以说丹霞被他自己阿子了，被他自己阿子了。哦，你自己都把自己阿子了，他在这幸灾乐祸呢。他说你确实是这么阿子的。然后他这么说了之后，丹霞还肯呢。哎呀，真狮子儿啊，真乖呀、啊，很伶俐啊，你还是很懂的嘛。其实这个可以是一个公案，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根据下面这个，因为咱们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是似啊还是是啊，不知道。摸这个便是吗？这个问话到底是他真的是认着了一个什么东西啊，还是说就是说的他是一个利落的人，还不知道。 所以也可以跟下面的来合。下面的就是说了，丹霞问这个僧人，哎，你在什么地方住啊？哦，我在山下住的。你在什么地方吃饭？我在山下吃饭。你看这样回答的话，其实作为一个人都没有错，但是呢他说你呀，给你吃饭的人还有眼还是没眼呢？可以学一下平唱，我们就不在这儿学平唱了，我也不会那种平唱发挥，这是圆悟克勤的长项，圆悟克勤的长项，老人就更在圆悟克勤的基础上做了一番精彩的点评。有人说看碧岩录看着恶心，看着都想吐，碧岩录的风格是一个风格，碧岩录里面的他那个就是雪窦的颂骨，那个雪窦的颂骨是100个最有名的公案，知道吧？最有名的公案，就是最有名的这个公案呢，你要是想学禅宗的，一般的这些公案就是禅门中的人都是，就是说都是普遍皆知的，所以你要知道你都看看。实际上呢，这些100个公案，别说100个，1800个公案也没有什么出奇，没有什么出奇，但是这100个公案就是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精彩，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这100个公案有前后的关系，然后就是那个圆悟克勤呢，又在这100个公案的基础上，每一个公案里面他又引了2-3个公案，加在一块的话，可能有两三百个公案吧，200-300个公案就是最有名的了。基本上禅宗的说话就不离开这200-300个公案，就是相当于教理知识一样，你知道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它的格式有点相近，它往下看呢，你急于想求个东西，你往下看就是看不下去，因为它看来看去都一个模式，看不下去。我们当时学碧岩录那么热火朝天的学到最后也没人了，你悄没声了，没劲儿了。别说我们没劲了，实际上圆悟克勤本身他评到最后他都没劲了，就是说那100个公案的后面稍微还是没有前面精彩，简单来说就是这么说。唐庆问宝福将饭与人吃，这个把饭给人吃，感恩有份，为什么不拒眼？为什么不拒眼？将把饭给你吃，你就应该很感谢他呀，怎么不拒眼呢？施者受者二句瞎汉都瞎，施者受者二句瞎汉的意思就是说，不仅是他们瞎，你那个长庆也瞎，有这个意思吧，有这个意思在吧。长庆说尽其机来还成瞎否，尽其机来还成，你再说这一句没到，再说到某甲瞎吗？你能这一句你没有道尽，你再来一句，我觉得是这个意思。然后宝福就说了，你能说我瞎吗？你看你能说我瞎吗？这句话说的不大好。到某甲瞎得吗？就是这样说，很奇怪的这种话不好，看起来不是什么味儿，没有那种很相应的感觉。玄觉征这个人还好像不错，但是这个人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查了半天也查不着这个人，五灯会员里没有他。就是长庆跟宝福他们两个没事净八卦公案了，他说后来的天天就是拿着这个公案来回八卦，然后他八卦完了，玄觉征又八卦他们两个，说且道长庆名丹霞义，为父自用家财，有可能说是他名啊还是不名，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吧，这个就做一个参考吧。关键还是公案本身精彩，这个平常并没有点画龙点睛的作用，可以看可以不看。我们最后要结束了啊，要结束了。长庆4年6月告门人曰：备汤沐浴，五欲行矣，乃戴笠侧杖受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门人见塔，是智通禅师，塔曰妙绝。哎呀，我要走了，把帽子戴好了，抓着手杖往地上一露一竖，然后呢穿好了鞋，就是别人给他的鞋，这年纪都挺大了，然后呢捶了一脚，另外一个脚没捶完，哎，人已经走完了，就是他的心走得更快啊，行动太慢了。门人见塔，那个就是说就是皇家给他赐号，后人就是尊称他叫，就是皇家赐的这个叫智通禅师，塔曰妙绝，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丹霞禅师的，到这儿已经结束了。如果是在这个地方上没有你学的余地，丹霞禅师没有你学的余地，只有你学的就是他上堂的开始，人家上面说了，我这边啊没有道可修啊，没有法可证啊，各自珍重，完事儿，今天的茶馆到此结束，交给圆融了。
是的，刚好时间到了，我们丹霞禅师的内容也刚好讲完，下周仍然是郭师兄和大家继续后面的内容。我们下周见吧，今天郭师兄，各位师兄晚安。